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公共敬礼用的圣像的祝福仪式，介绍了祝福耶稣基督的圣像，我们就是在一个非常美丽的祝福祷文当中结束了我们节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如何来祝福公共敬礼用的圣母的胎像。那当然仪节的流程是差不多的，那么主礼在祷文当中呢，他会在祷言里边他的介绍呢也把圣母的重要的意义点明了出来。主礼可以这样介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很高兴的来到这里，为祝福这尊荣服童真玛利亚的像。他提醒我们荣服玛利亚与基督以及基督的教会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多么的重要。基督是无形的天主的肖像，而圣母是有形的基督的母亲，是教会的肖像、典型和模范。圣母是肖像，因为在她身上教会欢欣地瞻仰自己所渴望的完美形象。圣母是典型，因为教会认出她是达到与基督完全结合的道路和守则。圣母是模范，因为基督的敬佩教会施法她而善尽使徒的职务。现在让我们热诚地参加这个祝福仪式。好，在刚刚介绍的简短的导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天主教会对圣母的敬重，是因为第一个他是基督救恩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相助者，第二个圣母是教会的典范，跟教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是整个圣教会的成员，我们施法的一个对象。所以有些人误会天主教是圣母教，是拜圣母，其实都是误解了我们。好，真的我们信仰的核心只有一个神，耶稣基督是圣三，圣母呢是人，但是在人当中是最好的那一位，最完美的那一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那一位。当然了，我们也在这个祝福里当中会有读经啊、祈祷啦、祷信有祷文啦等等。那后来呢会有一个祝福的经文，在这个祝福经文当中更清楚地把圣母的种种阐发出来。主礼可以这样祈祷，主礼说：上主不可言宣的天主，我们称颂你，你在创世之前就立了基督为宇宙万物的原始和终结，按照你慈爱的奇妙计划，你拣选了荣服童真玛利亚，使她成为你圣子的母亲和同伴，教会的肖像和典型，我们众人的母亲和主保。她是新女人，补偿了始祖厄娃的灾祸，她是西庸卓绝的女儿，把她的祷声与圣祖们的哀恳联合起来，并且在心灵中接纳了旧以色列的期望。她是贫穷而谦逊的卑女，义德的太阳，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便是由他而出生的。圣父，我们恳求你恩赐聚集在这荣服童真圣像前的信众，常常获得他的护佑，并使他们将眼睛所瞻仰的圣像铭刻在心中。求你恩赐他们信得稳固，望得坚强，爱得热切，谦得真诚，在痛苦中赐他们勇气，在贫穷中赐他们尊严，在逆境中赐他们忍耐，在成功时赐他们与人共享。愿他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和正义的工作者。最后，当他们以敬爱你及彼此相爱而走完今世的旅程时，赐他们进入永恒之城，在那里有童真圣母为人代祷，并被尊为母后。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所以在这段的祝福经文当中，很清楚的有不同的段落。 好，前面先提到了圣母她的神学的意味，神学的地位跟神学的意义，这是我们在神学院念书上圣母论的时候都是要学习的。那么同时呢，也对教会的人说，我们今天要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学习圣母。那同时呢，也最后再恳求天主，在末世的时候，在末刻，我们生命末刻的时候，那么帮助我们来到天上。那么在那里呢，圣母是不断的忠诚的在为我们代祷的。所以在这个祝福圣像圣母圣像的同时呢，对我们其实很多很好很重要的提醒，也再一次帮助我们了解圣母在教会里边这么样的卓绝超然的一个位置，是我们施法的最好的一个对象。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常常在信仰的生活当中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热心敬礼的这些用品我们希望能够让圣职人员，就是司铎啦、执事啦等等，为我们做一个降服那譬如说一个小型的十字架啦，或者小型的基督像、圣母像或者圣人像等等。好，这个跟前面的节目里边介绍的公共敬礼用的耶稣的像、圣母的像等等是不一样的那可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小小的这些礼品是很容易碰到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在祝福礼典的37章里边提到的热心敬礼用品的祝福仪式。这个仪式呢，是用来祝福圣牌、小十字架、私人敬礼用的圣像、圣衣、念珠等等的用品。那么这样的祝福仪式呢，可以在圣所，或者是朝圣地，或者是有许多教友聚集的地方共同举行的，并且呢，可以适当的把它插入到未朝圣者所举行的庆典当中。这样的当然了，这个祝福仪式我一直都提到了基本的结构是一样的。那么在这边呢，有一个导言，导言里边呢，主礼可以把这样的精神阐释一下。他会说，你们所带来的要祝福的这些物品，各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你们的信德，因为他们可以用来提醒我们主对我们的爱。或者呢，也能使我们增加对荣福童真玛利亚和圣人们祝佑的信赖。因此，我们呼求天主降服这些物品和圣像的目的，首先是为提醒我们在利用这些圣物时，应该为基督徒生活做见证，这是我们应该表现的。好，在这样的导言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敬礼物品的祝圣，十字架也好，圣牌也好等等，是我们携带在身边，常常会提醒我们的那么我们要来施法圣牌上的圣人啦，或者十字架或者苦像上的耶稣啊等等，那么是在生活当中实践了，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也会选读圣经啊，会有一些圣友祷文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祷词。那么在祝福经文的时候呢，主礼可以说，上主，你应该送赞颂，你是一切恩惠的泉源和开始，你因为圣信众坚强的虔诚而欣喜，求你仁慈地护佑他们，使所有佩戴这象征信德和前进的圣物的人努力变化自己，使能更效似你的圣子基督，他是天主永生永望。好，这是基本上的一个祝福式。不过这样子的祝福呢，也有祝福仪式的短式这个短式呢，有很多不同的经文，按照我们祝圣的祝福的对象而有所不同。当一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念一个简短的圣言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用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耶稣说：“ 你们求一定会得到，你们找终必找到，你们敲门必会给你们开门。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门的就必给他开门。好，类似这样子，我们读经了之后呢，主理就会伸手来祝福这些小小的物品。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如果说祝福的是小十字架的话，主理可以说：主圣父，你愿意所有的人借着你圣子的十字架而得救，求你降服这小十字架及佩戴他的人，使他提醒人应该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他是天主永生永望。或者如果说祝福一个圣人的圣像或者圣牌的话，可以这样的来祈祷哈，说：主，天主，只有你是圣的，你赐予我们圣人圣女，作为你神圣性的见证，也作为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求你降服这像和佩戴这圣像的人，使他们在世效法圣人的生活，日后在天上也能与圣人共享天上的荣耀。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好，这个呢就是在祝福热心敬礼用品的一个祝福仪式。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祝福礼典的38章里边的玫瑰金念珠的祝福仪式。每一位天主教友都有玫瑰金念珠，而且很多的朋友有的不止一串，因为我们常常都诵念，这是最蒙天主悦纳的非常好的祈祷。有人会误以为念玫瑰金是恭敬圣母的，其实真正念玫瑰金纪念的是什么呢？纪念的是基督的救恩奥迹。好，我们知道有欢喜五端，有痛苦五端，有荣福五端，和教宗加上的光明五端。好，这加起来20端的玫瑰金，事实上纪念的是基督一生的救恩的故事。那每一个小小的念珠都是一个小小的子弹，这个子弹是对抗邪恶势力的。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勤念玫瑰经，圣母也是常常鼓励我们要勤念玫瑰经。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串玫瑰经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祝福。所以怎么样来祝福玫瑰经念珠呢？祝福很多串玫瑰经念珠的仪式呢，最好是在有教友参与的供念玫瑰经之前来祝福，这个是最好的。此外呢，也可以在荣福童贞玛利亚的庆节和纪念日上，或者趁着朝圣的机会来举行公共祝福的仪式。那么基本上这个祝福的仪式是由司铎或者是执事来举行的。那当然临时的时候也可以请一位圣职人员哈，因为执事就为我们的玫瑰金做一个最简单的祝福。那么在比较正式的一个祝福礼当中呢，主礼当然会有一些介绍一个导言，主礼可以这样说：荣福童贞从永远便因圣言的降生成人，被预拣为天主之母，他在世上做了救世主崇高的母亲，并且以极特殊的方式与他救世的工程密切合作。在名为玫瑰金的祈祷方式中，天主上至的这一救赎计划适当的并神妙的被人颂扬，因此教会的牧者非常重视，也极力倡导诵念玫瑰经，所以教会有理由对玫瑰经念珠和所有借着诵念玫瑰经回忆并默想我们得救奥迹的人颁赐特殊的祝福，好能协同圣母并透过圣母感谢和赞颂天主。所以简单的几句话已经把玫瑰经的意义非常清楚地阐释出来了。那么最后的这个祝福经文呢，也可以这样祈祷： 全能仁慈的天主，你由于对我们的大爱，愿意你的圣子借着圣神的大能，由荣福童真玛利亚取得肉躯，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人中复活。求你降服所有为敬礼你圣子的母亲而使用这些念珠，并以唇舌和心灵祈祷的人，使他们恒心不懈地虔诚祈祷，在生命的末刻得蒙荣福童真玛利亚将他们呈现于你台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好，亲爱的朋友，祝福礼典是非常丰富的一本书，我们不能什么都在节目当中介绍给大家，但是我们已经花了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介绍我们常常会用到的一些祝福的经文跟一些情况，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样的资料，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啊常常得到祝福。那当然，如果需要更专门的一些经文的话，可以自行参考祝福礼典。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是第100集了，在这100集的喜悦的庆祝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哈礼仪的导论、礼仪的文献、礼仪的足迹、礼仪的发展历史、范二的礼仪宪章、礼仪年、礼仪音乐、礼仪空间、圣义、礼仪灵修以及圣仪。在这11个大的单元当中，我们大概把礼仪的范畴基本上需要大家了解的都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后呢，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在礼仪或者在圣事上有另一些新的专题的一些阐释，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在经过了这样的100期，跟各位朋友在空中也好，或者是透过电脑也好的往来当中，帮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底教会告诉我们的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可以洗刷掉以往对于礼仪的一些刻板的知识的认识，真正看到礼仪的丰富性跟美好性，以及礼仪的庆典跟信友的生活中间有着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真的盼望在礼仪的庆典当中跟基督有最亲密的接触，而把在这样的接触当中所得到的恩宠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在生活当中去圣化我们自己，圣化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朋友，暂时跟您说再见，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下一回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的面貌再开始新的主题。